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6月17号到6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第三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落幕，决赛见分晓。6月21号晚间10点，在新泽西州新布朗市维克市州立大剧院表演的神韵晚会之后，第三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主办方公布了本次大赛各组获奖选手名单，并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本次舞蹈大赛选手们的表现精彩纷呈，演绎的中华历史人物各具特色，一个剧目一种服饰一个意境，大赛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精品大会赛。观众们不仅欣赏到了专业的精湛的中国古典舞，畅游了中国不同朝代的历史，而且领略了真正传统文化的风貌。纽约州议员联名欲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作者纽约大法弟子。2009年6月18号，在美国纽约州首府奥本尼议会内，由州众议员菲尔伯伊尔先生发起的呼吁奥巴马总统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联合签名信，在24小时的征签中，已有50多名议员亲自签名。在720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整整10年之际，联名信呼吁奥巴马总统为了促进人权，谴责中共的镇压政策，并要求中共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恐怖迫害，让法轮大法修炼者恢复和平与安宁的修炼与生活。征签将持续到下星期一。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历史故事，酷吏颜延年之母，赤哲其子，作者大陆学员。西汉时期，有一个名叫颜延年，字次卿的人，很有才华，处事敏捷，精通政务与法律，因此被委任为河南那地方的太守。颜延年虽然后代下级如骨肉，可治理地方时却只靠严刑酷法，遇有犯法的便极力追究他们的罪行。在他的这种治理方法之下，虽然短时间内治安好转了，然而道德与礼仪之教化却没有推行开来。颜延年打算处死的人便亲自写奏章上报，连主簿和亲近的官吏都不知道。如果上级批复犯人可以处死，他就行动得非常快，把各县的囚犯押解来，集中到郡府处决犯人，流血好几里。很多众人认为罪行较轻，不会被判死刑的犯人，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杀了。百姓因此都战战兢兢的生活，人民都称他是屠伯。因为颜延年精通法律，擅长写判词，所以上级核查他所处理的案子，又都有条有理的翻不了案。颜延年自恃才能，从不肯减少和停止杀戮。有一次，颜延年的母亲从东海郡，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来，打算和颜延年一起祭腊过年。刚到了洛阳，恰好碰见各县押解大批死囚集体处决，颜母大惊，于是停在了都亭，不肯进入颜延年的府中。颜延年出府到了都亭拜见母亲，母亲关起门来不见他。颜延年摘掉帽子在门外磕头，过了好久，颜母才出来见他，并责骂颜延年说，你侥幸获得郡守的官职，得以统治千里的土地， 没听说你用仁爱教化风气，保全百姓，却多用刑罚杀了许多人，用来显示你的威风。难道这就是当官的做法吗？元延年认罪，又磕头谢罪，并亲自为母亲驾车。回到府上，严母过完腊月，对元延年说：“皇天在上，你怎能随便杀人？我不愿到老看壮年的儿子被处死，我走了，离开你，回到东海郡，为你扫除墓地，等着埋葬你。”说完，严母便离开。回到东海郡后，见到元延年的兄弟和同族的人，也说了这些话。后来过了一年多，元延年果然被朝廷查处，判了死刑。整个东海郡的人都称赞严母有先见之明。元延年作为一代酷吏，可以说死得一点也不冤枉。难能可贵的倒是元延年之母能在儿子势力鼎盛之时就预见到他的下场，并警告他远离他，可见这位母亲的确是位贤明的妇人。由此我又联想到了今天的退党大潮，其实共产邪党的残暴比起历代的酷吏来，那是远远超过多少倍都不止的。比如说元延年，他最主要的罪行就是对一些犯人从重处罚，使一些本不该判死刑的人被处死。而共产邪党不仅贪污腐化，还大批杀戮根本就无罪的人。当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邪党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邪党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元延年处死犯人要经上级核准，好歹还讲一个法律程序，而邪党对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就是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逆令。元延年被老母责骂时还能认罪并磕头谢罪，而共产邪党却是从不认罪，民愤大到危急及统治时，最多也就把罪责推到党内某个人身上，他却还是始终伪光正。酷吏元延年最后遭报被处死，不得善终。而元延年之母看到儿子的暴行后，就理智地离他远去，保得平安，终获善终。现在这个比历史酷吏们还要残暴邪恶不知多少倍的共产邪党，最终也一定逃不过被彻底毁灭的下场啊。天灭共产邪党绝非虚言了，真挚的希望所有曾加入过中共邪党组织的人都能及早的认清邪党必被淘汰的结局，从而声明退出党团队和用化名，远离邪党保平安。
古风悠悠秦三元让天际，作者秦自喜。江苏嘉定有一位秦三元先生，当他还是举人的时候，妻子不幸去世了，经别人说媒，续娶某女为妻。到了新婚之夜，女子悲啼不止，秦三元感到奇怪，便问她为什么难过，如有苦衷尽管讲出来。她说，我幼时许配给邻村李家的儿子，后来我的父母嫌李家贫穷，逼迫人家休婚，使我今天改嫁给你。我思念自己生意恶性，有被妇道，所以痛心悲伤。秦三元听后悚然心惊，说，你怎么不早说呀，差一点让我铸成大错。于是他退出洞房，叫仆人去把李家的那位儿子请来。李子来后，秦三元说明情况，并问他是否还愿意与某女结婚。李子起初望外，并讲，我们本是青梅竹马，后来家庭被迫拆散了。秦三元说，今夜良辰，你俩可在寒舍成亲，所有娶亲钱物我全都赠给你们。李子感激涕零，不知说什么好。三天后，新婚夫妇叩头谢恩而别。当地的人把秦三元的义举传为美谈， 乾隆28年岁在癸未，秦三元进京考试时，文思敏捷，若有神助，大魁天下，中了状元。是句初登童话。
冥冥之中有定数，韩湘敏公夫妇的奇特姻缘，作者莫愁。明朝时，江西宜皇出了一个后人尊称为檀香敏公的大人物，他本名叫檀伦，字子礼，号二华，是当时的抗倭名将之一，死后谥号为香敏，故而后人多尊称他为檀香敏公。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他的功劳，而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与他夫人之间命中注定的奇特姻缘。话说檀香敏公的夫人最初是要嫁给一位李姓青年的，可就在她嫁到李家的当天，却突然在迎亲的轿子中失信了。出了这个丑后，那个李姓青年觉得脸上无光，就断绝了这门婚姻，把她送回了娘家。由此他娘家周围的人们也都知道了这桩事情，多有耻笑，一时间竟然找不到一个肯娶他的人。当时青年时代的檀香敏公因家贫付不起聘礼而未娶，正好檀香敏公的夫人家愿意不要聘礼，而把女儿赶快嫁出去，这样一对罪人就拜了先帝父母成了亲。婚后檀香敏公发觉夫人既娴熟又聪慧，不像是会在迎亲轿中失信的人，故而曾向他询问此事，可夫人就是不说。后来檀香敏公在大明嘉靖甲辰年公元1544年高中进士，为国惠民做了很多好事，历任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等教职。一次檀香敏公的夫人金氏被召至宫中，出来后笑着对丈夫檀香敏公说，数十年前之梦，今日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时我登上到李家的迎亲轿后，中途突然迷糊着睡了过去，梦见有两位皇宫中的宫女把我引到宫殿中，宫阙雄伟壮观，经过了数重宫门后，忽觉腹胀，要上厕所方便一下，这样两位宫女便把我引至皇宫中的厕所，让我在一个红色的马桶上方便，结果醒来时就已经失禁了。心中虽觉羞愧，然而也知道此梦必然有缘故，故而宜人等待，再配佳偶。过去之所以不把此梦告诉别人，是怕别人说我故意编造出这么一个说法而为自己遮羞。然而今天我入皇宫，所见这一切皆和数十年前的那一个梦中的景象一模一样。走到中途，我也是觉得要如厕，便被宫女引至厕所。到了厕所一看呐，竟然也和梦中的景象完全相符。这样看来，当年没有那个梦，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荣耀了。然而反过来说，没有今天这样的荣耀，那当年肯定就没有那个梦了。神的安排真是奇妙啊。檀香敏公听完夫人的诉说后大为感叹，觉得真是万事早有定数，一切都在神的安排及掌握之中。他与夫人也真是天作之合，姻缘早定啊。看来姻缘真是早有定数啊。那么人的婚姻如何好或如何不好，也都是在神的安排中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么在家庭关系中，我们也一定要用善心和宽容来对待自己的配偶、家人、亲友。资料来源耳石录。
人体奥秘，古代与现代换新的故事，上集，作者王元甫。1967年12月2号晚上，南非心脏外科医师巴纳德进行了全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病人手术后活了18天， 第二位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病人是59岁的牙医师，他是全世界第一位活着走出医院的心脏移植病人，后来他活了19个月。1970年代，心脏移植病人一年的存活率非常低，只有15%。1980年代，心脏移植病人五年的存活率已提高到50%。随着心脏移植技术的进步与新抗排斥药物的问世，心脏移植病人的寿命愈来愈长。目前世界上心脏移植后生存时间最长的病人已经活了超过28年。然而随之而来的心脏移植手术却引发许多奇妙但又难以解释换心的故事。现代换心的故事。2008年，美国乔治亚州发生一个奇特换心的故事。69岁的可汗在12年前接受心脏移植手术，捐赠者是33岁的卡托。可汗在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后不久，就认识了卡托的遗孀，他们很快地陷入热恋，很快就结婚了。但是不幸的是，可汗在心脏移植12年后，与捐赠者卡托先前的命运一样，以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08年，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纽约63岁的谢里丹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在西奈山医院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然而，令西奈山医院医护人员大吃一惊的是，谢里丹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前，画画水平和一个幼稚园小孩差不多。但是，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后，他绘画的技术竟然突飞猛进，画出许多颇具艺术水准、令人惊异的作品。原来，谢里丹移植的新心脏是来自一位刚刚因车祸去世的业余艺术家。古代换心的故事。2500年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发生了一个奇妙换心的故事。列子《汤问》篇记载说，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3日，剖胸探心，一而治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神医扁鹊先给公户及齐英两人喝麻醉酒，两人昏死了3天。扁鹊将两人胸腔打开，互相交换两人心脏，换心术，再给两人服用神药，醒来后跟原先一样完好，两人就告辞回家了。列子汤问篇接着说，于是公户反齐英之事而有其妻子，妻子服侍齐英，亦反公户之事有其妻子，妻子亦服侍。二世因相与送，求便于扁鹊，扁鹊便其所由，送乃已。但是换心成功后，两人都走错了家门，公户回到齐英的家，认齐英的妻子，齐英回到公户的家，认公户的妻子，但是两人的妻子都不认识自己的丈夫，结果引来两家的纷争，告到官府，后来扁鹊告诉其中的原委，官司才得以平息。
人生难得，作者小莲。最近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上看到一只不大的喜鹊正在楼下小棚子顶上铺着的石棉瓦上迈着方步，慢慢地走着。看那种神态，根本不像鸟，就好像一位威武的勇士一样。当时没有觉得怎样，后来它飞到屋里，在棚顶的灯线上待了几分钟，冲我叫了几声，那种声音好像是提醒我什么。我想不管怎样，先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再说。于是我对着喜鹊说，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那只喜鹊好像很高兴，欢叫了两声，然后飞走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在我工作车间旁边的树上唱歌，声音很好听。当他飞走之后，我看到了如下一幕，在此整理出来，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这难得的人生，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在三界之内，有一位管理人间大事的神，因为生命都发生不同的变异，他在安排一件事情的时候出了差错，被贬下凡间弥补这个差错。当他尽力地弥补完自己的过错，返回天界的时候，正好得知人间将要弘传宇宙大法，生命只有认同法、同化法才能回去。 于是他去找那位管人生转生的神，他们原本非常的熟悉，那位神一见他来了就明白其用意，不等他说话，那位神就说，抱歉，你看那位头上有金黄色光的神，到大法红传的时候才能当一个普通的农民，你再看那位头上有紫色光环的大道，到时候才能转生成一个有着先天残疾的孩子。那些神的层次都是极高的，因为人生是有数的，好像与主佛有着很大很大缘分的神才能得到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的神都得不到人生，你也不例外。那我不是白白的在人间受苦了吗？说着他显得有些伤心。那位神一看他这般模样，想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你转身成人间的一种鸟喜鹊，你还可以自由的飞翔，那还不如有人生的好。他有些放弃。此时正好我路过这里，那位神急忙对他说，他指我注定要在人间得法，那么到时候你与他结缘，到时候让他救你，你的未来不是有了保障了吗？我看着他有些可怜的样子，坚定地说，到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你真相。这时他才显露出高兴的样子，说，我到时候给你唱歌，给你作伴，一言为定。此后我们就分别了。也许有很多朋友会问，那这位神是因为什么被贬到凡间的呢？他安排什么没有安排好呢？那咱们就得简单的追忆一下他的往事。本来在宋朝的一位皇后会生出一位太子，然后太子将来掌管朝野，皇后也因此得到富贵和荣耀。可是他由于疏忽，把此时皇宫里的一位贵妃将得一种病的事情安排给了皇后。由于太子的来头很大，而且谁当皇帝这可是人间的大事，是不可乱改的。当皇后要生产的时候，她得了一种病，起不来床，这对于将要生孩子的女人来说可是要不得的。皇帝急坏了，宫里的御医也无计可施，无奈之下只好贴出皇榜寻遍天下医才。他被贬到人间弥补过失，化作一位神医来到此处，不是很费力的将皇后的病就医好了。但是皇帝却不让他离开，让他伺候皇后和小太子。他哪里干过这类事情，但走又走不了，反正在这里受了二十来年的罪。有人也许会说，伺候皇后和太子不是福分吗？怎么是受罪？因为他们不好伺候，属于夹着尾巴做人那种，而且宫里的规矩甚多，作为一个原本自由自在的神来说，这是遭罪。虽然在人间不会表现出太多的神迹，但是他的心里是喜欢那种清静和自由的状态的。后来也许他无意中造下的罪业还得已经差不多了，一次由于一件很小的事情被赶出宫门，到了百年之后他又返回天庭重新掌管他的事情。好了，此篇就写到这儿吧，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人生，机缘真是转瞬即逝，珍惜吧我的同胞们。
历史的天空，法源上部，作者善勇。在漫长的宇宙历史中，任何生命都逃不过旧宇宙法理成住坏灭的束缚。高境界神看到低境界生命层次物质因素在漫长岁月中变移败坏而忧心忡忡，不止一位伟大觉者为了挽救他的众生，为了证悟出金刚不坏的佛法，冒着生命危险投胎十恶毒世，以期锤炼出最正的佛法带回他的天国。不想人世险恶，自己也毁在人中回不去了，更多的是从最高以至不同层次如来天主在不断观察思考着根本解决宇宙众生所共同面临的最后劫难。这时伟大的师尊出现在宇宙高层，层层转生下斗中，与宇宙大穹不同层次中开讲不可思议的大觉之法。绝大多数佛道神仍在观察着事态发展变化， 一些学者决心协助师尊在人世中转动法轮，法正乾坤。师尊下走到我生命所存在的宇宙天体层次，针对我那一层次中所有大天主大法王们讲了一次法。听师尊讲完法后，我更加明确了生命存在更深刻内涵，决心助师正法。于是我与我那个境界中四位大法王随同师尊下走人世。下走到一个叫大光明天国世界时，在青山溪水边见此境界法王如来之子苦苦思索众生劫难解救之法。我于是飞至法王子身边，对他说，佛主即将下走临凡，转大法轮，普度众生，此为绝好契机，何不随佛主一同下走于人世中，锤炼铸就金刚不坏之法。法王子毫不犹豫地说，待请上神引荐，拜见佛主，以表心意。我说，随我来，我同法王子来至师尊的天宫大明院。师尊高坐在莲花台上，法相无比庄严神圣。叩首后，我说，佛主，我二人愿意同您下走人世，协助您弘扬佛法，救度众生。你们可知人世险恶，路途艰辛？我说，我二人仰仗佛主法力，不畏生死，为表决心，以誓约为证。师尊慈悲地看着我们，挥手间面前出现两张桌案，上面有黄色丝绸一样的卷轴。我写道，誓约：一、用正念证实伟大佛法；二、如有邪恶破坏大法，一定用生命去维护捍卫伟大庄严的法典；三、一旦违弃誓约，必遭形神全灭之恶报。正法弟子中，一些同修曾与师尊在不同层次天国签订过正法誓约，内容基本差不多少，只是侧重点不同。辞别师尊出了大明院后，法王子对我说，人世险恶，岁月漫长，一旦迷失还望上神加护。我说，我定当维护，不使迷失，如若我迷失人中，也望法王子救我于生死间。法王子说，我亦当以生命为护。法王子即将下走，大光明如来和天国众神眷属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恐怕这一别与法王子再无相见之日。法王子面对众神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是一颗千叶菊的种子，当千叶菊熠熠千片黄色花瓣盛开的时候，就是我回来的时刻。说着把千叶菊的种子放入天国土地中，毅然转身下走。我爱人与众神随同师尊继续下走人世。从天国到三界下走过程，用人的时间观念看，也是一个无法形容的极其漫长的岁月。大约六七百万年前，地球不是现在的运行轨迹，要离太阳近一些。地球一年中以高温居多，年平均地表温度在45摄氏度以上。那时人类大多居住在岩洞或地穴中，大陆板块也不是现在的样子。那时地球北半球有两大主要大陆板块，居住着巨人族，身高在三米左右。南半球多为中人、小人，居住有四块大陆板块。在南北半球之间还有一些巨型岛屿、群岛，杂居的巨人、中人、小人。陆地上的动植物与现在地球上存在着的动植物有巨大的差异。6700万年前，地球陆地上、天空中、海洋里生活繁衍着各类型恐龙族群。陆地上植物多数以热带阔叶乔木、枣木为主，那时的地球曾是恐龙的乐园。海洋中也有几种人类，美人鱼种族那时已存在于地球海洋中。海洋中还有一种人鱼，性情凶残，有着肺和鳃两种呼吸系统，身体表面覆盖着细腻的鳞片，颜色灰蓝色，头部两只大眼睛占面部三分之一，鼻子是两个孔，嘴如同鲤鱼一样，嘴中布满锋利牙齿，身长近两米，手指脚趾间有蹼。这种人鱼经常成群爬上陆地，掠食中人和陆地上各种恐龙。它们的武器是经过打磨的巨大动物遗骸的肋骨。在北半球主要巨人聚居的两块大陆板块有13个王国国家，那时我生活在最东部的巨人族王国中，因为最早见到太阳，所以这个国家被称为太阳之国。 13个国家有4种宗教信仰，常因信仰不同而发生宗教战争。按当时习俗，我从很幼小时刚断人奶，被太阳国大祭司选中进行宗教学习修炼，并作为他的继承人。大祭司的作用是观天象，预测国家兴亡、自然灾害，辅佑国王以德治国，秉承天意教化民众，休养生息。经过35年艰苦宗教独修，进入高度进悟状态，依照天意开始弘扬佛法。我弘扬正悟的佛法名称叫大日觉法，在太阳国全民上下包括国王都是佛法信徒，部族战士们统一食宿，统一练习军事技能，也统一进行宗教修炼，如同古代少林武僧一样全禅合一。太阳国国王哈坎留斯，众神之子，经常请我去王宫和众大臣一起听我宣讲佛法，而这位国王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光明世界的法王子。一段时间内，我进宫多次见哈坎留斯，疏于朝政，整日饮酒作乐。于是我对太阳国国王说，大王，这些时日一直为何懈怠了？我夜观天象，见斯密岛邪教国家联合周边王国意图大举入侵我国，不知大王作何打算？哈坎留斯答道，我国国富民强，军队战士骁勇，斯密岛人不敢前来攻打，我已厌倦攻伐杀戮，应安享荣华盛世。我说，一个人的幸福对他本人来说很重要，但还有更多的人被邪教所迷惑，如迷途羔羊，生死命悬一线。上天赋予大王伟大历史责任，大王应救天下苍生于水火，大王对个人幸福与天下苍生利益之间应作取舍，希望大王以天下苍生为重，修己治国，为天下苍生开创千古基业，永享太平盛世。太阳国王面带愧色说，我一定会记住你说的话语，为天下子民永久幸福，我将奉献出我的一切。从此太阳国国王哈坎留斯严于律己，勤于治国，励精图治，经过艰苦努力，打败邪教联盟军，统一巨人族两块大陆。一切战事结束后，巨人国之王哈坎留斯站在一座山峰之顶，手指遥远天际的地平线对我说，我所走过的土地，我的一切国土都是你弘扬佛法的地方，如果需要帮助，我会竭尽全力，我授权给你教化我的子民吧。我说，大王，我一定不辱使命。7000年后，我弘传的佛法进入末法时期。一个平静的早晨，人们刚刚从沉睡中苏醒，天空中翼龙展开近10米的翅膀，带着刺耳的鸣叫扑向它的猎物。热带阔叶林中，一只剑龙带着它的幼子在水边安静地喝着水，不远处一只霸王龙贪婪地盯着剑龙母子。忽然远处天空传来一种巨大特别的声音，林中所有恐龙都竖起了耳朵朝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人们惊愕地抬头望向天边，一个直径25公里、如同中等城市大小的小行星，以每秒30公里速度，带着与空气摩擦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撞向地球。不久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整个地球都在颤抖，地球被撞离原来的运行轨迹，远离太阳而去。这颗小行星撞到地球后产生的破坏力，如同广岛爆炸原子弹威力的10倍。随着小行星的撞击，几块大陆板块立即沉入海底，撞击后荡起的岩石碎粒尘埃夹带被气化的海水，形成一个巨大蘑菇云，不断升高，不断升高，将地球表面覆盖，遮蔽了阳光，地球陷入黑暗。同时巨大的高达5公里的海啸席卷全球，接着就是连续几天的滂沱大雨。更可怕的是，由于小行星的撞击引发地壳大陆板块大变动，一些陆地岛屿沉入海洋，一些海底大陆凭借小行星撞击力量冲出海面，直刺天空。曾经的海洋变成陆地，曾经的陆地连同上面的一切生命文明沉入深深海底。由于地壳大陆板块不稳定，不断迁移，撞击引发无数大小火山持续喷发，地球整日烟尘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升腾起浓重的火山灰覆盖在地球表面。这种情形持续了32年。由于地球上没有充足阳光，动植物几乎死光， 恐龙也因此逐渐灭绝了，地球进入冰河时期，这一期人类就这样结束了，盘存人类进入了下一期人类文明时期。在大陆板块大变动中，有一座靠近海滩的海底山峰突出海面8000多米，那片海滩连同陆地突出海平面几千米。我们这一期人类把那座高峰叫做珠穆朗玛，那片海滩形成的高原叫青藏高原。
诗歌园地，诗二首，作者黄少廷。正见古风扬，中华原本称神州，古风悠悠万古流。红潮破坏神文化，今朝正见复潮流。不等闲，千山万水不等闲，谁施正法到人间。为了宏愿入尘世，法正乾坤穷宇环。学法，作者日勇大江。晨起临风坐，手捧大法书，闪闪金光现，巍巍天理出。不将其备劳，愧此人间途。一字不可差，同修仅监督。彼学彼修后，内心天地书。时时须念此，不可稍疏忽。努力多精进，注师把沉浮。偶感桃自妖娆李自春，春色撩人思不禁。莫将凡事阻归路，丝丝须是修炼心。赞法轮大法弟子，作者萧生。十年风雨路，一朵雪山莲。静静阴云在，频频傲雪岩。冰心遭四海，不欲隐群贤。再看阴霾散，无暇旷雨轩。风流人物，作者法同。苍穹浩瀚运玄机，芸芸众生都是迷。宇宙沧桑遭巨难，红穹沉沉念为机。众神不知法上法，三界聚焦各尘乱。旧法拜物离法远，愚狂固守一思念。痴神自命主天穹，正法弘誓在眼前。法轮圣王王上王，依旧宏昌往狂澜。法徒千年等河畔，共祝师尊法轮转。其创历史新纪元，风流人物今朝现。千古风流今再来，赞第三届中国舞舞蹈大赛。作者梅人心。云雨霓裳烟霞开，剑气霞风展英才。先知战翠神功显，千古风流今再来。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大法神奇，成念大法好，下笔如有神。作者大法弟子。我侄女今年6月参加高考，考前她的奶奶每天都要默念几遍法轮大法好，并说只有这样才会使她考出好成绩。她还告诉我侄女真心念法轮大法好能开智开慧。于是我侄女在考试之前一个星期郑重声明退出曾加入的共青团组织，并开始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真的出现了，在这次考试中，只要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所有不会做的题目都迎刃而解了。特别是在写作文的时候，简直有如神助，一气呵成。考完后侄女估了一下分数，居然可以打600多分，真是一个奇迹。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